天主教会婚姻圣事的严格。一、圣经的根据。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天主教会的起源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慢慢往外拓展。在传教士们不断的努力下，直至世界各地，传教的过程备尝艰辛，教难、迫害层出不穷。然而在信仰恩宠的光照下，使得天主教会虽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遭受极大的教难，却也扎下了相当稳固的基础。透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的颁布米兰诏书后，教会可说是彻底翻身，从秘密组织成为合法的宗教，教会迅速发展。在几个世纪以来，不少国家从国民至庶民都信奉天主教，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东欧各国。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或地区，天主教成了国教。在历史上，法国还曾享有教会的长女的称号。罗马帝国确实是天主教会成长的最大推手与支持者。教会存在于罗马帝国的社会中，基督徒虽然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与异教的罗马帝国的民间习俗、思想、婚姻制度及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异，但当时的基督徒还是必须遵照当时当地的风俗民情及传统习惯生活。在婚姻方面的规范也是如此。罗马帝国对于婚姻的观念及制度与天主教会的教义及婚姻的本质上有不同之处。对于罗马人而言，婚姻只是一种社会福利，家庭更是以男性为尊的地方。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婚姻家庭的价值却是内在的，而且认为男女夫妻在精神的层面上更是一律平等的。所以初期教会的教友们完全遵循犹太人的教义传统和旧约的训示，即婚姻是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所以婚姻是永久不可拆离的结合，夫妻必须互忠互信。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信仰上，既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永恒盟约。读者们无论是否认同天主教的概念，相信多少都会感受到天主教是一个非常坚决支持婚姻的坚固、圆满及神圣性的教会。原理正如上述所言，因为天主教会将夫妻婚姻的结合视同耶稣基督与教会的结合一样的神圣，教会与耶稣是密不可分的。教会失去主耶稣就不是教会，所以无论是主耶稣或圣保禄宗徒都强调，夫妻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的概念。丈夫应当爱自己的妻子，就如爱自己一样。至于妻子，应当敬重自己的丈夫。夫妻的互信互爱绝对是美满婚姻的重要元素。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是一体的。成为一体，不是只局限在夫妻的性关系上而已，而是身心灵的全部结合。因此天主教会更是将两位教友的婚姻关系定立为任何外力都不可以介入，亦不得拆散之。正如法典1141条明载，继承已遂的婚姻，除了死亡，任何人间权利或因任何原因都不能解除。亦即两位天主教徒的有效婚姻没有人可以解除，连教宗也无此权利，只有在一方死亡时，这段婚姻才告结束。关于婚姻概念的教导，其主要概念是延续旧约天主创造人类时所开始的论点， 即造女人和立婚姻的记载，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说，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面前，看他怎样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人遂给各种畜生、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但他没有找着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她到人前。人遂说，这才真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应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当时男女二人都赤身露体，并不害羞。所谓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与二人成为一体相呼应，正表现出夫妻关系之不可分割性。至于福音中在主耶稣论及新法律成全旧法律的几个教导时，其中谈到有关婚姻的部分，他随即点出了重点。我却给你们说，除了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由于当时的犹太人滥用了休妻的规定，并以梅瑟的规定作为挡箭牌，不承认休妻制度的滥用，甚至故意地挑战主耶稣有关婚姻的教导言论，所以有些法利赛人刻意找机会试探耶稣，故此主耶稣才把话讲明白，指出以色列人因为心硬如石，梅瑟才不得已而准许他们可以采用一种夫妻比离的方式。马窦福音第19章3-10节如此记载，有些法利赛人来到他跟前试探他说，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他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他们对他说，那么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梅瑟为了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聘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门徒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此外，根据其他几部福音，主耶稣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中也有论及关于婚姻永久性的部分，例如路加福音16章18节、马尔谷福音10章1-12节、马窦福音第5章31-32节、19章3-12节。如果一个已婚妇女遇人通奸，其丈夫可否与她离婚而后再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大多数初期教会的教父及学者的解释是非常严谨的。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神学或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层面十分广泛。我们也可确实感受到这些早期教会的人士极力捍卫婚姻的神圣性，并以此对抗非信徒们的诽谤与攻击。例如，荷马士、尤斯定、克莱孟、奥利正、西班牙亚维拉大公会议、 安波罗学、热洛尼莫、教宗伊诺森一世、奥斯丁。另外还有一个备受教会学者重视的福音记载，那就是加纳婚宴。圣经学者及神学家的看法大都认为，主耶稣亲自参加了加纳婚宴，变水为酒，显了他外出传教时的第一个奇迹。与此同时，耶稣也圣化了婚姻制度，以及主耶稣将婚姻这个重要的人类传衍后代的制度提升为一项神圣的奥迹。参阅《若望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至于新约的书信方面，按照成书的先后顺序，有关婚姻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七章一至十六节，及《俄弗所人书》五章二十一至三十三节。圣保禄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后，继逾越奥迹之后，婚姻已经成为一项伟大的奥迹。基督信徒夫妇彼此之间的爱情成为基督对教会爱情的标记和象征。正如天主在亚当熟睡时从其肋旁取出一块肋骨，产生了厄娃，同样从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被长矛所刺透的肋旁里，教会由此诞生。圣保禄所说的比喻给我们说明了基督信徒婚姻的神圣性，因为基督信徒的婚姻是基督救世奥迹的象征和标记。关于婚姻，先前提到初期教会必须面对不少外教及异教文化的冲击，我们从保禄宗徒的书信中看到对于婚姻的教导，无论是保禄特权、婚姻的本质与特性、夫妻的互信互爱及彼此的忠贞关系等，都是在强调并重申教会重视婚姻的立场，也同时抵御反对教会者的攻击。关于以上的内容，因为是以圣经为根据，故此都是提及2000年前已有的概念及规范，虽然已经是年代久远的规定，然而并不表示这样的制度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直到21世纪，婚姻问题并未减少，教会当然知道婚姻的问题，于是在2015年10月举行的第14届世界主教会议中，以家庭在教会及在当代世界的圣召及使命为主题，许多与会的枢机及主教们再次提出这些传统且宝贵的教义，以捍卫婚姻的神圣价值。